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汤、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孙维新谈天，国立台湾大学物理系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的教授孙维新先生，也是科学人杂志的总编辑，在我们的现场。维新兄，
哎，大春兄好，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刚刚从远方回来。
Yeah， 我觉得
这活动可以介绍一下，好像也跟这个美西天地跟 NASA 太空这两个梯次的游学之旅有关是吧？
对，我们把这个叫科普学游啊，因为当时在科博馆那几年呢，我们办了四次。
嗯，
我们在节目里也曾经提过，2017年第一次是办日全食嘛，那带着台湾的师生团队去了美国，60个人去那边走了十几天。
嗯哼，
走过美西的5个大洲，最后在内布拉斯加看看日全食，效果还是很好的，大家很喜欢，所以后来有过夏威夷的植物地质跟天文之旅。
嗯，
还有北京青岛去看恐龙，那第四次去看这个英国的文化之旅，科学文化之旅啊。那本来是希望在科博馆继续往下办，连这个 NASA 太空之旅的我们都真的去看过勘察过所有的景点的现场了，结果疫情发生了以后就办不了了。那后来退下来了以后，我会觉得这是蛮有价值的，有科学意义的、教育意义的一个
活动，就是科研机构转而从事科普的这个活动。
对，这我自己在这边能够真的鼓励我们做学术界做科学研究这一行的同仁们啊。
嗯哼，
当您到了世界各地的大科学机构去，他们有些地方还是很愿意接待科普团队的。就像我们这次到譬如说 NASA JPL 洛杉矶的喷射推进实验室，我们去看了，今天我们在节目里也会提到喷射推进实验室，讲到了未来火星样品取回那个任务，你实际到了那个地方以后，你真的了解这些任务它现在的状况怎么样。到 NASA Ames 旧金山的 Ames 去看全世界最大的风洞，那另外呢，像什么我们讲白沙飞弹国家公园啊，那是主要是因为欧本海默电影里不是讲他们在新墨西哥州做的第一个 Trinity Site 三位一体的原爆点。对，我就是去那个原爆点，希望让我们未来的老师跟学生七月份去的时候，他能够站在那个地方思考一下，当原子弹真正发明出来，人类把原子核里面巨大的能量释放出来了以后，它是怎么样改变我们人类文明前进的脚步的。那像这些我都觉得不是只有出去玩，而且我们的参加的学员现在就开始要做功课了。
嗯，
呀，我觉得这样是比较有意思，也鼓励我们学术界的同仁们，如果在做科研的机构环境里面能够把那些东西带领着我们台湾年轻一代老师跟学生去参观去学习的话，我相信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千万不要让大家老觉得这些科学家是活在象牙塔里面，他们所去的地方都是遥不可及的地方，不是。
嗯，不过看起来最热门的活动应该还是去买一顶欧顶海默的帽子，是吧？
但是
你不要解释，你是不是买了一顶？
那我是第一年，2017年去看日食的时候呢，在大峡谷买了一顶帽子，没想到帽子跟欧本海默帽子很像，所以这
原来那个是导游自己创造出来的，就导游孙先生。
对，我到
你创造出来的故事啊，
三位一体原
帽，到哪里去买一个帽子？说这个是欧本海默，不得了，欧本海默也没办法，他也没办法反否认。
对。
嗯，好，那这个报名活动已经截止了吗？
啊，对，截止了。这个其实我们半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以后你早一点说，好吧？就是我们希望在节目里面首发的提出这个讯息，那大家就会来报名了，是吧
？OK， 好。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去认真认识的一个活动啊，因为它。一般的旅行社大概办不了这样的活动，因为我们跟
最重要就是刚刚您提的科研机构，它能够一转身让这科普教育能够多点散射，是吧？
对，我们也就是做一个 bridging 一个桥梁的工作，把这些世界上的大型科研机构呢，跟我们这些充满了科普学习热情的年轻师生连到一块儿去。
是的，好的，接下来是跟这两天的地震有关了。密集的地震仪网络揭示了地球内部是怎么破裂的，这听起来蛮吓人的。
哇，这是厄瓜多尔那个地方地震的发生做研究的，是德国的一个 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啊，
嗯，
他的对象呢是厄瓜多尔，在厄瓜多尔那个地方，其实是在我们太平洋火环带的另外一侧，
嗯，
地震也是很丰富的。那你们也是因为隐没带造成的，
嗯，
隐没带就是它有两个板块，一个板块呢插到另外一个板块之下去，造成了一个隐没带，那个地方常常就会错动，产生地震。
嗯，
那我记得我们当时在科博馆在建立车龙埔断层保存园区的时候，在兴建的过程中，我们就请了台大地质学系的陈文山教授，刚刚在电视节目上还看到他，只要有地震，他就会接受采访。
嗯、是，
请了好些李希提啊、中央大学的老师们，那从他们那边学到了很多东西啊。我记得大春兄，我不知道节目里说过了没有，我们那个时候为了要建车龙埔断层保存园区，我们把世界上的地震拿来做个讨论，说现在全世界前三名最危险的地方是哪里？
嗯哼，
第一个是旧金山，
是
第二个是西雅图，第三个才是东京。
嗯，
也主要因为旧金山大家都知道圣安德里斯大断层100多公里的断层、
嗯、
第二个西雅图是因为那边有隐没带的地震，就是今天我们看到在这新闻上面讲的隐没带、啊、台湾也是，
就是大板块的互相的犬牙相制是吧？
Yeah, 哎，这已经说的挺好的、嗯、菲律宾还
但是 古典上面说犬牙相制磐石之固、啊、是非常结实可是我们现在讲犬牙交这个犬牙交织这个互相咬住，这是互相会随时在隐没的状态之下，嗯，释放地理的。
对，您说当别人跟你讲坚如磐石的时候也不可靠，是不是？
不可靠。
对，不过我就是觉得在这个地方需要讲。我们从另外角度来看，虽然说我们今天摇晃到实在是受不了，但是呢，它就是一个大地的自然现象。我们常常讲说，我们需要知道，有从科学的角度来知道地震这样子的活动，那我们用正确方式来面对它。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自然现象。台湾就是被板块挤压挤出来，400到500万年以前浮出海面的。
嗯，
所以你既然生活在这个宝岛上，它所产生的、所携带的一切自然现象灾难呢，我们也需要概括承受。
好像还说到一点是地震的平行度和特定的深度是没有关系的。
哦，对，他其实讲的是说现在经过他们在厄瓜多尔的研究、
嗯、
发现那个地方断层密布像个网络一样
啊，
所以单纯的一个断层彼此摩擦然后产生错动释放应力，然后这个模型已经不管用了，
不够解释是吧？
对，不够解释，它其实是很多多点触发的。
嗯，
我觉得这个其实在台湾我们有30几条断层啊，其实很可以参考他们那个研究成果。
嗯，
对呀。但是我觉得大春兄很重要的一点呢，我们当时谈了很多，就是怎么样让一个大楼能够避免直接站在地上。
嗯，
我记得我曾经去慈济看过，慈济那个大楼呢，当初我记得证严法师他花了很多经费，抗拒了别人的批评，把慈济大楼那个医院，
嗯，
盖的是防震，能够跟地面隔绝。所以即使外面发生的地震，动手术的医生动完手术出来不知道我曾经发生过地震、
嗯、
我觉得这是应该以后推广到全民的房子去的
啊哈。不能够立刻推广的原因是什么？是在建筑的理论上面来说，或者说
我想那是额外的费用
啊，还是钱的问题？
技术，对，整个技术也是很先进的、
嗯、
你要在那个你的地基跟你的房子底下加了很多缓冲的东西。
嗯，
对，
好的。另外，天文学家曾经乘坐超音速客机观测全球最长的74分钟日全食，这是什么意思？这是炫耀吗？听起来像凡尔赛、啊。
对，这里边有很多可以讲的。这其实是我上课啊讲到日食最常讲的一个例子。
嗯、
日食最长7分半钟，
是
平常我们看到1分钟、2分钟就觉得很不错了、
嗯。
那这次在美国呢，也就是我上个礼拜去美国的时候，刚好4月8号那一天是在德州一路往东北走那个全食带。那我那天刚好在新墨西哥州，我也不是为了去看日食的嘛，是去看那些未来要参访的科普景点的。但是呢，刚好在 Albuquerque 新墨西哥州，在德州的旁边，所以那个地方中午。当德州是日全食的时候，新墨西哥州刚好是77%的日偏食。
嗯，
哎，其实也不错啊、
嗯。
那我随身就带着科博馆当年做的看日环食的扇子，那个扇子上面有一个
黑色的像太阳眼镜。
哎，对对对，保护眼睛的保护膜
塑胶片、啊，
对，日食膜。那上面还画了暴龙跟石虎
那个有个名词的是吧？叫日食膜。
我们讲呀，类似像日食眼镜的保护膜，
哦、
它是个1/1000的减光膜、
嗯。
但是呢，我就拿那个看。 其实还蛮感动，还蛮壮观的。即使是70%几的一个日偏食，
嗯，
但是那个日食也造成很多影响。但是为什么我们讲说最长7分31秒？
嗯，
它需要满足四个条件。
是，
第一个是用最大的月亮，第二个条件去挡最小的太阳。
嗯，
也就是发生日食的时候呢，月亮在近地点，
是，
而地球在远日点。
嗯，
所以太阳很小，月亮很大。
嗯，
它挡的时间就比较长。
比较长。
第三条件跟第四条件呢，是发生的地点在赤道，发生的时间在中午。
哦，
也就是排得很整齐，中午跟赤道排得很整齐，因为地球是弧形的，
是，
所以月亮跟地球如果排得不整齐的话，它月亮只要动一点，那个影子在地球上跑得非常快。
嗯，
所以你希望中午赤道连成一直线以后呢，月球即使高速在地球轨道中运动，它在地面的阴影，月球影子也不会跑那么快
啊，
大仁兄，
会慢慢的跑。
对，月球的速度每秒钟1公里。
但是照您刚刚说，延长了10倍啊，不止。
嗯，
7分钟到74分钟。
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能看74分钟的日食？就是因为他们坐上一架飞机去追日食，那一般的飞机还做不了。因为月球影子在我们地球上，地球已经高速从西向东转了，月球影子从西往东跑，它比我们地球自转还来得快，它的速度呢，在地球上看起来时速2500公里
啊，哈，
2500公里，这不是一般飞机能够，你说搞个747，搞个战斗机都追不上，我们一般的民航机时速大概是800-900公里，
嗯，
他这边找的是什么飞机呢？我一考学生，
超音速客机，
协和式客机，
协和式不是已经停飞了吗？
已经停飞了，讲起协和式的故事就讲不完了，
嗯，
那你就是客机，协和式的客机每小时2200公里。
嗯，
那月影呢？每小时平均2400公里，有时候快，有时候慢。所以呢，2200公里的飞机时速是2倍的音速嘞。
是，
所以他用这样子的速度去追，上面坐了一堆科学家，
嗯，
就能够至少在月影里面留了74分钟。但他飞机上装了很多仪器，主要的目的呢是要去做研究的。
做什么研究？
就研究在。
听起来是看一部没有剧情的电影，相当无聊。
你就是看到一个黑黑的核心，然后外面一圈金色的金边，是不是？
是
吧？哦，不是啊，它刚好趁月亮把太阳的中央的光球层挡掉了以后，研究外面的色球层。色球层是一层薄薄的粉红色的层，一般我们看不到。那光球层是中央的金黄色嘛，外面是粉红色的色球层 chromosphere， 再出去呢就是 corona 日冕层。
嗯，日冕。
那日冕跟色球层的温度都比光球层高很多，为什么那么高？所以有很多理论，那这是一个很好的观测时间。
嗯哼，
所以呢，他们就一路这样的跟着那个，他们从 La Palma，La Palma 就是加纳利群岛，北非外海加纳利群岛的一个机场起飞了以后，在非洲北部到中部的地方追上日全食的影子，然后一直到查德才出来。
嗯，
那这个过程中就是一个很好的做研究的机会了。但是
协和式飞机去追日食，追了好很多次了，是吧？
我他有过另外一次是1999年8月11日
啊哈，
但是呢，他的日食这个时候只维持了4到5分钟，因为他并不是给科学家做的，所以他只是看让那日食稍微变长一点。
是，
但是1999年那是最后一次了
啊，之前还有吗？
对，1999年我上次被总编辑的话里面就写到这一次中欧的，他在欧洲的那一次日全食。
嗯嗯，
那但是呢，有过这一次以后，2000年的时候，协和号出了严重的空难事故。
是，
那个时候我其实大家如果回去看协和号，它是个很优美的科学工艺的成品，
嗯，
但是噪音大，然后耗油多，非常不环保。
是，
它只在大西洋这几个城市飞，
嗯，
伦敦、纽约、巴黎、罗马。我有一回在罗马开会，在罗马机场看到协和号发航，
嗯，
降落，哎，大仁兄真的好优美。它降落的时候呢，前面的那个机鼻会往下弯一点，
是
像是一个鸟张开翅膀慢慢慢慢滑下来。
戴高乐就非常引以为傲，他认为那个鼻子就象征着法国男人，嗯，因为他自己也有个大鼻子。
对，我们以前在 NASA 工作的时候啊，不可能去搭协和号，
嗯，
但是我们在 NASA 有一个同仁的一个高级主管，他就有办法搭到协和号。为什么呢？他因为他在纽约跟伦敦安排了2场会议，都是他必须要参加主持的。
嗯，
时间是如此之近，以至于他需要搭协和号赶得上。
那故意的，
你知道？对啊。但有些说法像什么，住在纽约的贵妇，
嗯，
一早起来发现晚上的宴会没衣服穿了，
嗯，
早上搭协和号到巴黎， 两个小时，采购完了以后下午大家写贺号回来，刚好赶上晚上的宴会啊。但那一次灾难听了其实很难过的，
嗯，
因为协和号本来要起飞了，在巴黎机场戴高乐机场要起飞了，已经在跑道上滑行了，压到跑道上一个东西，
嗯，
那个东西是一个钛金属的碎片
啊，
而这个碎片是前一班飞机美国的 Continental 洲际航空公司掉下来的，
嗯，
他的飞机走，后来知道他掉下来以后，那结果那个协和号压了过去以后瞬间爆胎，
嗯，
爆胎的那些碎片高速射穿了他的油箱，
是
打上油箱以后呢，把油箱盖子也震掉了，
嗯，
那所以呢，他就油就开始往外。同时，他更悲惨的是，怎么瞧都瞧到一块儿去，他的碎片的轮胎皮打到了起落架的电缆线，
哦，
把起落架电缆线打断了以后呢，跳火，有油又跳火，嗯，所以协和号走到后来还没有起飞，后面就拖出来一条火焰，
是
地面上的人赶快叫呼叫他停下，他说停不了了，超过了他们有速度叫 V1。超过这个速度了，跑道已经滑了一半了，
嗯，
你也停不下来。起飞以后呢，他是希望能到最近的机场能够去降落，
嗯，
五分钟最近的机场，结果连五分钟都没有撑到
啊，
他的机翼就因为大火燃烧，机翼断了以后反过来倒栽葱直接砸在地上，嗯，飞机上109个人，
好像有一个人是生还的，
地面上有一个人生还，地面有5个人，哦，4个人死，1个人受伤，
哦，
飞机上100人加上9个机组人员全部都罹难了，哦，所以那是非常惨的一个灾难。但从那以后协和号也是因为不够环保，然后又刚好碰上2001的911攻击，
是
大家对这个国际洲际的旅行瞬间降低了，需求降低了，
嗯，
所以协和号从那之后就退出了商业市场。
是另外一个话题，
哎，
火星任务，在什么叫做遭到取舍是什么？取消啊，
哎，大春兄遭到取消，很可能遭到取消，
是不是？是取消，
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个就是我上个礼拜在 NASA JPL 所碰到的现况。
嗯，但是土卫六号、蜻蜓号的任务正式批准了，
这些太阳系里面的探索任务其实都有点互相竞争的意思在里头。
嗯，
那我们大春您上次讲了，您特别批评他说为什么这一次让什么好奇号啊，或者是我们的毅力号啊，去那地方以后不断的在装 sample 装样品，
嗯，
一罐一罐的样品像牙膏一样装了以后摆在那儿，下次再派一个太空船去专门就把那些东西给捡回来，
嗯，
是吧？但是现在呢，第二个任务要去捡的叫做 Mars Sample Return MSR，显然看起来做不了，因为它不断的被砍经费，但是也是因为它经费要求的太高，本来是说50亿到70亿美金，现在说是110亿，然后要到2040年才拿得回来，
嗯，
所以 NASA 这个署长 Bill Nelson 一听就抓狂了，
所以任务就取消了。
对，我就想说那些东西搁那儿，不知道到后来
对啊，他就不要了是吧？
当成下回你去火星把它带回来吧。
他这个任务很奇怪，就是当初根本不知道将来还要拿回来，可是却告诉我们说我们会拿回来，现在不拿了是吧？
当时他设计的形态就是为了将来要拿回来的，
嗯，
所以你偷袭了一半，
这等于是火星任务整体的失败。
我觉得这是因为美国他经费的考量了，
嗯，
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了解最近这些年呢，啊，就是因为要重新回到月球，奥巴马那个年代，奥巴马不要去月球，
嗯，
奥巴马就说我们直接去火星，月球去过了，
是。
但是现在川普呢，是因为看到了中国集体直追，
嗯，
2030年中国人就要降落到月球表面了，
是。
过去美国人有6次阿波罗任务，12个美国男性白人，在美国在月球表面插了6面美国国旗，就担心中国人去把那个国旗拔起来丢在地上，
嗯，
所以川普就是要去保卫他们的，
是保卫他们的领土，
对，
保卫他们的领域。
所以那个地方经费排挤很严重，
啊，
很多其他的项目呢，就因为这个关系，减少了很多经费，包含 Mars Sample Return。
好了，那么这个土卫六的蜻蜓号任务呢，我们用1分钟的时间。
对，啊，这个很有意思，土卫六是全太阳系第二大的卫星，第一大的卫星呢是木卫三 Ganymede， 第二大的卫星土卫六还是一样，比水星比冥王星都来得大，而且有个浓密的大气层，您记得吗？都是氮气。那以前的卡西尼号带着惠更斯号也把惠更斯号丢下去，成功降落在土卫六的表面，看到的甲烷构成的液态甲烷构成的江河湖海，
嗯，
所以现在这蜻蜓号 Dragonfly 是真的要去那边，嗯，而它就是会模拟毅力号那个小直升机用飞的，
嗯，
因为它的大气层够厚，比我们大气层还要厚2倍，
但是它
可以飞，
答应好的要取回来的样本不取回来，现在又说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更厉害的任务，会相信吗？孙维新谈天单元，那孙维新先生在我们的现场，刚才我们提到了火星任务遭到了取消啊，但是土卫六蜻蜓号的任务正式批准了，另外我们还提到了木卫三，是吧？
对，大春兄，我现在仔细想一想啊，为什么 NASA 他的这个思维模式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别人会觉得我火星都已经上去了，然后成功的是那个小直升机，待会儿就提到小直升机了，而且直升机很成功，再加上呢地面上这个 Perseverance 毅力号跑来跑去也做了很多工作，那你这个头不止洗一半了，因为头快洗完了，那为什么到最后星白力者半九十最后一个再
为什么不把它烫起来呢？
对呀、你送过去以后把那些 sample 捡回来，那说老实话，你第一个人类第一个能从火星把上面的表土的土壤带回地球上来，那是一个历史性的成就，但是他就是不做，而且把这个东西怎么讲，第二阶段东西去跟别人第一阶段的 Dragonfly 蜻蜓去比较，然后蜻蜓号赢了，反而把你这个头洗一半的第二阶段干掉了，我就不能理解他们这个思维模式是什么，但是我想也无所谓了，既然他们要这样做，但是呢你看看蜻蜓号吧，也希望他能够有好的成就，因为他跟那个独创号 Ingenuity 或者叫机智号小直升机啊，生活的环境不一样，火星的大气密度呢是地球的1%，也就是我们是一个大气压，它是1%大气压，
是
非常稀薄的，所以才搞那么轻的直升机，然后它的旋翼又长，速度又快，但是到了那个土卫六上头呢，它的密度是我们的4倍，所以它整个的32个月里面，它预期蜻蜓号可以飞上173公里，我们整个那个小机智号在火星上全部才飞的17公里，
是
1/10，那这个就能飞得比较远了。
会不会是有没有一个可能啊？火星任务遭到取消是因为他们后来发现找不着那个样品放哪里，就不好意思承认。
哎，我跟你讲，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阴谋论才多呢。或许是火星人知道了，警告我们就不要来了。你来了，
这个不会有人相信。这个就好莱坞大亨，还在上个世纪的这个电影《巡翔》里面。好吧。NASA 的火星样本，这个反正是这时候还有一段时间征求改良提案，是吧？现在看起来也就破罐子破摔了。独创号任务团队和他们的遥控直升机道别了。
他每次翻译的名字都不一样，现在成独创号，以前是 Ingenuity 机智号，
机智号
或者是创造号 whatever，
现在叫独创号，
就是毅力号带上去那个小直升机，
哦，就刚好我们说的嘛。
对，大锤兄，您记得他原来任务的寿命应该是飞几次呢？
我记得没有几次，5次。
哎，对对，大锤兄，您是专家了，就是5次，能够飞起来转一转，横向飞一飞就成了。但他总共飞了72次，
是。
你看1000多天72次，但最后呢，它降落的时候呢，它有个旋翼摔出去了啊！对，上面有个旋翼的，甩的10几公尺之外。
旋翼是悬荡的旋，
就像直升机上面这个旋的那个螺旋桨。
螺旋桨，
对，螺旋桨，一个螺旋桨甩出去了。那但是呢，也就是因为它这个任务甩出去以后，它还降落了，还好是成功降落了啊。但是呢，降落以后它就再也飞不了了。
两者之间差了10几公尺。
对对对，你现在你就是拜托火星人把它捡回来修一下，那就成了啊。但是呢，它即使飞不了，它还是可以在那边当做一个静止的火星天气监测站
啊，
也测试它太阳能板啊、电池啊、各种各样设备的那个功能啊。
简单的讲，就是 NASA 的工程师给它玩坏了，是不是？
所以这一次呢。NASA 的这个 Ingenuity 任务团队，把告别讯息发给了毅力号，请毅力号转告这个可爱的小直升机，对他表示感谢，然后呢，也把这些年来为 Ingenuity 工作的无论软体、硬体跟这些控制团队的人名都发上去，然后存到那个毅力号跟那个机智号他的电脑上面去了，
所以他名字现在是在火星上的
但是有趣的是，大春兄啊，
哎，
这个小直升机它的硬碟容量可以存 data 到20年
哦，所以它未来还不断的会提供气象资料或者气候资料，
对，它会不断的储存，
嗯，
然后把它发给那个毅力号，毅力号再传给地球， 就当做一个固定的气象站。
是，
但如果说未来的火星任务能够再次去到那边的话，啊，你直接去那个地方拿他的观测资料，
嗯，
那个硬碟我相信是可以进博物馆的。
嗯，对，好的。NASA 还即将发射木卫二探测器，
他们说
啊，
我每次看到这种新闻啊，就心里想说，为什么这些成年人还是要这样子小里小气的呢？NASA
木卫二是 Europa，
哎，
嗯，
对，厉害。Europa 木卫一是 Io， 就是那个有火山爆发的，木卫二是 Europa。Europa 是最早让大家认为木星、土星这些卫星里面有水、有生命、有地热存在，有可能有生命存在的。
嗯、
所以对 Europa 的研究呢，特别就是箭在弦上、
嗯。
那现在 NASA 准备要把快艇号 ，NBA 不是有个队叫
Clipper，
就是快艇号。要在十月份发射了，再过几个月就发射了啊！
嗯、
那耗资50亿美金，这个太空船今天也是摆在喷射推进实验室 NASA 这边啊。那上礼拜去了，我觉得他们经费上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因为做太多事情了。
嗯，
那结果呢，大春兄，这个 Clipper 我们讲了半天，他为什么不提另外一艘船去年就去了呢？
嗯，
那艘船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叫做 Juice。你想起来 Jupiter、IC Planet 那个去，那就是欧洲的、
嗯、
欧洲的果汁号、
嗯、
Juice 号，就是去木星了。本来当时美国跟欧洲联合打造两个太空船共同前往，但美国的经费赶不及，所以他们就晚了一两年去，那 Juice 就先去了。
嗯，
因为 Juno 在那个地方，美国有一个 Juno 在那个地方，朱诺号
是
去探测那一系列的木星相关的东西哈。
嗯，
但是呢，你看美国人这个新闻里面从头到尾都不提 Juice，
为什么？
就看起来是快艇号变成一个首要的首发拓荒者。
嗯，
都是这样子。为什么？刚刚不是讲土星吗？卡西尼号带着惠更斯号去那边，卡西尼号是美国的，
嗯，
惠更斯号是欧洲的。
嗯哼，
这两个任务合在一块儿过去那个地方，但你看美国的网站。只提卡西尼号、
嗯、
你看欧洲的网站
提那个载具，
对，
提他的交通工具，
欧洲的网站就只
提
惠更斯号，
不、嗯、
他们各自有他们科学任务、
嗯、
但是呢，重点是他都不会去强调别人的、
嗯、
我觉得怎么老看不得别人好呢、
嗯、
大春兄您会这样子吗？
我就没这本事嘛。至于彗星
对、啊、
好像是大家共有的财产、嗯、只不过是转瞬即逝，2024年会有一颗最亮的彗星，是吧？
哎、嗯，那个彗星很精彩、
嗯，
也就是大家现在可以充满期待了。十月，那大春兄啊，
嗯，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行事历拿出来啊，
啊，
大概在10月12号左右记一下，
是肉眼可以看见的。
对对对对对，嗯、它大概就是在一等星到零等星之间。
嗯哼，
本来还以为它会到负6等，后来想大概没有那么夸张啊，
嗯、
因为负6等非常壮观。2007年，南半球有一个负6等的彗星，叫 Magnaut。我的那个天在南半球拍起来，简直是你有都市的光害都看得到，整个彗星拉出一个非常弯的彗尾来。
嗯，
2007年非常壮观的，
是。
但是呢，一直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大家希望今年的十月，这个彗星叫做紫金山 Atlas。
紫金山，紫色的紫，金银的金。紫金山 Atlas，
对，紫金山就是南京的天文台，
哦，
是以前当年国民政府在那个地方设计的。
嗯，
紫金山天文台是
为什么会这样命名？
那个地方那个山就叫紫金山。
嗯，
紫金山呢，它有天宝城，有地宝城，
嗯，
跟太平天国其实很大关系的。那我们曾经到紫金山天文台去看过，那个年代，那是在民国时代，紫金山天文台就建成了。
嗯，
后来他们发现了很多小行星，跟台湾的鹿林天文台是一样的。
哦，
那紫金山天文台呢，它的盖的方法有点像汉家宫阙，
嗯，
不是这种传统的白色圆顶，而是整个那个墙就有点像皇宫那个盖法，
嗯，
很有意思的。但紫金山发现了这颗天体以后，过一阵子找不着了。
嗯，哦，
那结果呢，这个 Atlas再发现了一个天体以后，一报道它的位置，回去一追，
就是紫金山看到的。
紫金山前不久看到的那个，
所以它会有两个名字。
对，所以它的名字就是紫金山跟 Atlas。
嗯，
这个 Atlas 呢，就是小行星 asteroid， 然后呢 terrestrial impact 对地撞击的 last alert system，
嗯，
最后的报警系统。
嗯，
全名又拼的 Atlas 大力神、擎天神、大力神的概念，
所以它又是一个凑意思的acronym。
对。对，它其实是几个50公分的 广角望远镜摆在地面地球表面、哦、南半球北半球都有，目的是干什么？就是看那些最后一刻才看到的小型的小碎片。
嗯，
大中您记得吗？很多碎片都是前几个小时或者前几周才看到它接近地球的。
嗯哼，
所以呢这个系统是一做这个最后报警最接近地球的时候小碎片报警系统。哎，结果它也发现了彗星。那
这是这颗彗星，也就是在2023年去年嘛，1月9号、
啊、
是吧？
对对对，
被紫金山。
对，大家说我们讲过2023年 A3、
嗯、
大写的 A3， 就是说呢，彗星的发明，它的学术名称 A 是一月的上半月、
嗯、
，B 是一月的下半月，
嗯，
每个月分两个 ，A B 是一月，
用英文字母代替，
对 ，C D 是二月上半月下半月啊，但是呢 ，A 上半月的第一月发现了第三个彗星。就叫 A3、
嗯哦、
是这样来的。
是，
所以我们最喜欢是 F4
来，这个是2023年的，也就是2024年最亮的彗星了。
对对对对，10月份大家充满期待，10月12号、嗯、
另外10月份有会最接近地球。
嗯，就是这个。
嗯，同一个嘛。
对，同一个，他讲 0.3 等，0.3 等其实已经接近零等星了，零等星呢就像织女星差不多亮、
嗯、
是比火星啊比土星都还来的要亮一些的。
嗯，
那所以这个是可以值得大家好好期待的啊。
总之你一听到说啊，2007年以后最明亮的彗星，而且后面还有之一。
对，
孙维新谈天单元，哎，国立台湾大学物理系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的孙维新教授，以及科学人杂志的总编辑，
哎，
在我们的现场，
哎，
接下来是 SOHO、嗯、SOHO， 这个是一个望远镜，
嗯，对，
他发现了5000颗彗星，
对，这个 SOHO 是一个很早1995年左右就已经摆到了 L1， 大家您记得我们叫 L1、
嗯、
L2 嘛，
拉格
望远镜，哎，拉格朗日点，
嗯，
那第一点 L1 呢是在地球跟太阳之间。
嗯，
它就是从地球这个角度看着太阳啊，这一条线不变了，地球怎么转它就在中间连成一直线、嗯、跟着太阳怎么转，所以它永远可以监控 24， 他们讲 24/7 7天24小时、
嗯、
都可以监控太阳的。那监控太阳的好处是 SOHO 它用一个板子把中央的太阳影像挡掉了，它就可以不断研究周边的太阳表面的喷发这些东西、
嗯、
很精彩。有兴趣的话大家真的看一下 SOHO SOHO 这个望远镜。最近我们不是讲说 SDO 太阳动力天文台很精彩吗？但是 SOHO 是比它年纪大的很多，这是前辈了。
嗯，
前辈现在还这样做，但真正精彩的是 SOHO 到现在已经发现了5000颗彗星了。
是，
大春兄啊，发现彗星是现在唯一一种天体能够把你自己的名字摆上去的。
嗯哼，
如果大春兄真的在夜空底下走到星空底下，突然抬头竟然被他看到一颗彗星，
嗯，
然后你能第一时间报到那个国际联盟小彗星联盟去的话，
嗯，
那个彗星名就叫做张。
啊哈！所以这一次的这一位捷克的博士生
啊，
是用他的名字。
其实 ，SOHO 就发现多到你不太容易用自己的名字，大家会摆上去。
嗯。
但有趣的是呢，为什么是第五千颗？就是因为绝大多数的彗星都是环绕着太阳转，很多时候是小到你根本不觉察到它的存在。它只有直奔太阳而去，接近到很近的时候呢，才会冒出一点点彗发跟一点点彗纹，
嗯，
瞬间就不见了。
嗯、
我们看过很多 SOHO 这样子的，
以后也就没有了。
有些直接就掉太阳里面去了，
嗯、
直接就冲太阳里面去了，不长眼的就掉进去了啊。
是嗯、
但是呢，你能够在它掉进去之前看到它，预报它这么小基本上看不到的这个小东西啊，
嗯，
你能预报它，那说不定还能挂上你的名字啊，
几秒钟。
对对对对、
嗯，
但至少说你现在可以看得到，它这些5000颗彗星，它的轨道是可以被记录下来的。
啊，
那所以对彗星的研究的 SOHO， 竟然当年 SOHO 上去只是研究太阳，根本没有想到它会研究彗星。
嗯，
没有想到 SOHO 现在发觉它是个研究彗星的利器。哎，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无心插柳造成的科学发现。
这个被称为 Sun Grazing Comet， 那这个掠日彗星是怎么回事？
对对 ，Grazing 就是打水漂
啊、哦，
对我们讲 grazing， 像 X 光望远镜
，GRAZ，
对 GRAZE grazing， 用那种斜斜的打过去，然后再弹起来，这个概念叫 grazing。 是 sun grazing， 就是贴着边擦过去，
打日飘，
打
是吧？太阳飘，掠日彗星，
掠就从彗星旁边掠过去
啊，
那就是靠近太阳的时候才会变亮，所以它没有接近太阳，你根本不知道。但 SOHO 有这个好处，是因为它每天不断的实时在拍照，所以真正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上网去实时的监控 SOHO 的望远镜影像，你要有机会看到一个别人还没看得到的彗星。你先报告了，那这个彗星就是你的了。
而且到今天为止，大概有一半的彗星都是他这个 SOHO 发现的。
对对对对对，
嗯，好的，天文学家在小行星带，这跟彗星又不一样。
嗯，
在小行星带发现了454颗新的小行星，这个这不闹着玩的吗？
啊、哦，不不不，这个东西很精彩，你知道是为什么？
啊，
他是看哈勃太空望远镜里面的大量存档的影像
啊，
大春兄啊，我们以前在 NASA 做工作，你当你申请了望远镜的观测时间，譬如说紫外线天文卫星，那是我们做博士论文的东西，拍了以后呢，那些 data 下来，头一年是你的，专属你的，别人不能动。
嗯，
一年之后，准确的那一秒钟，他就上网公开。
嗯，
你这一年里面你发表不了东西，明年这个时候大家都可以用了
啊，
所以你会知道美国欧洲把很多这些 data 呢摆上网络，大家都可以使用。那哈勃望远镜这么多年30年拍的东西也上网了，
嗯，
那现在他们就组织了一个努力，让公民天文学家、公民科学家、业余的共同来把哈勃望远镜的这些存档的档案，
嗯，
找出来以后看里面有没有小行星。
为什么这里有一个数字是说是19年里面的37000张的哈勃影像？这两个数字是为什么不是它不远超过19年了？
对，但是它中间那个 planetary camera 行星照相机已经做过几代的替换了。
嗯，
但每一次替换的话，它的数据 data 都不一样，它那个计算的技术因素都水准不一样了。
嗯，
所以换了以后，它可能就从一个新的机器拍摄到比较好的 data， 可以做互相比较的。
也就是说，从满一年以后之前往前推算19年，
对，它这里边没有不用满一年的问题了。
哦、
虽然说哈勃望远镜拍的以后啊，谁负责申请的时间谁拍的，那个 data 属于它，也是一年之后摆上去，摆上去以后十几二十年了，你把它组织在一块儿，就可以从里面开始找哈勃望远镜的背景，它主要是看背景里面有没有这些小行星。那结果这些公民科学家还真的。那找到了1031颗小行星
哦，
然后其中有400颗大小小于1公里，是比较小的。
小的，
呀、嗯， yeah, 所以我觉得它这里面也有啊。我跟大家讲说，在哈勃影像里面曝光的过程中，就会看到一条线，断断续续的线，
嗯，
你就会知道那就是从影像中划过去的小行星。
是，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
它的轨迹也可以知道，它的后来的位置也可以发现。
对，大春兄，您看这是不是又是一个无心插柳的结果？
嗯，
这样、
yeah, 就是全民都可以当。嗯，公民科学家，
而且他那个当时拍的 data 不是为了要找小行星，可是他却有这样的价值。
啊、是、
yeah ，
另外有一个字也是之前我们节目里面曾经提到的，
哎
，DART，DART，
yeah，
射标的 DART
呀、啊，你记得那个
这是我的运动啊。
你的你喜欢射飞镖吗？
什么喜欢啊？我是专业的，你知道
啊？当然，真的吗？
嗯，那当然。
那您显然是 hang 在
酒吧里
面
混了很多年
啊！对，我都不太好意思说。
那是什么不好意思？
哦，这
是什么不好意思？
正常的酒吧是吧？
当然了。
哦 ，OK， 好好，改天我就跟着您后头看一下那个飞镖射的程度到底到如何。
在我后面你要小心啊！我常常射到后面。
好吧，也就是说这个 DART mission 大家还记不记得？就前几年2022年底的时候，9月份的时候，有那回终于撞上了双星运动的其中那个比较小的，
哎
呀，一个叫 Didymos，
是
一个叫 Dimorphos，
嗯，
那 Didymos 是这个比较大，800米的啊，800公尺直径的，那 Dimorphos 是160公尺直径的，小比较小的一个小弟，那当然柿子捡软的捏了，就直接撞它了。撞它以后呢，它的周期11个小时多的周期改变了32分钟
啊哈，
而且撞出来37块巨大的石头，
是，
那这些石头飘飘荡荡。
嗯，
会落在火星表面，
还是会那火星表面那个不收回来的样本里面会不会砸锅了？
不，那你要不要通知火星人说有东西会掉下来的呢？不过还好，他说这些巨石呢，大概会在6000年到13000年以后穿越火星轨道。
嗯
，Yeah， 所以这就是天文数字了。
是，我们还有一个，有一辆车，差不多像车辆大小的小行星啊。
对，这是为什么大真兄，我说找小行星还是有帮助的。刚刚想说公民科学家找到了1000颗，里面有400多颗都是小于1公里的嘛。
是，
哎，我们的车子没有1公里啊。
车子，
我们车子才不几公尺，
几公尺，5公尺左右。
对，所以在4月9号那一天呢，有一颗车辆大小的小行星
啊，
就从19000公里的距离，从地球旁边擦身而过。
19000公里在天文学上来讲是很近啊。
Yeah, 我们地球直径是12800公里啊，
嗯，
地球到月球的距离是35万5千公里。哎，大学生您都能纠正我了。
哎，不敢。
好厉害。但是您知道
吗，你在我后面啊，我要拿到。
对对对，我要看您飞镖了啊。
嗯，
但您知道我们以前讲的所谓接近是通常是2-3倍的地月距离，科学家说好近好近，
啊，很近
很近。那是100万公里啊，你现在看到是19000公里。
嗯，
虽然这只是一辆金龟车大小的小行星啊，
是，
但是呢它如果撞在某一个土地上有人的地方，
嗯，
那造成的危害基本就是会把一个村镇就团灭了。
嗯， 嗯，
所以还是有它的危险。这是为什么刚刚讲那个Atlas
是
很重要， 是因为它要做最后的预报。
嗯，世界上最大的数位相机建造完成。
哦，对。
哎，这个有意思，从小行星到暗物质一网打尽。
对对对，为什么我们连在一块儿说，就是这个在智利的南天的 Vera Rubin 鲁宾天文台，这是很受尊重的一个女科学家，她已经不在了，但她当年呢，她的对银河星系的观测，旋转曲线的观测，证明了暗物质的存在。
嗯，
所以她的名字 Rubin 鲁宾天文台
是
盖了一个8米望远镜，她的相机，因为它是个非常非常广角的一个望远镜啊，对全天做巡天的，所以她这个相机呢，跟一辆小型汽车差不多大小
啊，
重量3公吨，镜头的开口，大师兄，您开口弄个5公分、10公分就不得了，对不对？
嗯，
它的开口是1.5公尺，
哇，150公分，
对，它的镜头是150公分的这个长度，宽度啊。
那它的像素有多大？
哎呦，我的天哪！你要看200，它的像素啊，
嗯，
其实蛮大的，它大概是多少？20秒曝光一次1000张。影像，我记得32亿个，对对对，32亿个像素
、嗯，
对，所以你可以想象32亿个像素的拍照，大真兄，
嗯，
一张照片的 data 量就有多少？
是，
而他每个晚上要拍1000张影像
啊，哈，
不得了，
使我们能够观察超过200亿个星系的运动变化，
对，整个宇宙近处的宇宙可以看得出来了。
好，那么好，那今天晚上我们去射标吧，我带着你啊，好吧
？OK， 好。